是吧？我先给你们泡茶。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一会。今天是红尘大宇和祥子在上海为大家录制节目。
大家好，我是大宇。
大家好，我是祥子。
我们今天喝的是滇红。祥子是一个跨界了非常多次的一个品牌人啊，然后这个跨界呢指的是跨行业是吧？最开始是做快销，然后后来又去平台上，京东是吧？后来去了
vivo 做手机，
手机，然后游戏，
游戏
啊，现在又是车，
对。
所以我觉得祥子身上应该还是有非常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啊。我觉得可能至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这跳来跳去那么多领域是怎么保持说那个能够快速学习、快速 landing 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哎，营销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是吧？因为我们最开始上班的时候也想，哎，觉得营销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至少这么说，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最后定岗的，我不知道红尘啊，或者怎么说，
一样。
我当时其实是还是很期待这个能做市场相关的工作的啊，因为我觉得快消品做市场这个东西就是里边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活。
对，
技术含量咱们先抛开啊，我也不懂技术，但是确实预算最多的部门。
对，
有钱，有钱就爽。当时我的感觉就这样啊。至少我自己啊，我当时很想去做市场工作，但是没做成。然后后边懵懵懂懂，就是离这个事情越来越远了。只能说就间接接触过一些市场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我可能也接触过很多品牌嘛，然后他们也会有市场人对接我啊，然后甚至还有人忽悠我。有的人就比如说，哎，我这产品可好可好的了，然后我说这样可好可好的产品，还有好几个人都跟我说，你们都差不多。他就会说，那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说你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有充分的市场预算，我们宣传比别人给力啊，这样我们到时候卖的肯定比别人多。当时就是我不懂市场嘛，其实也被忽悠了好多次啊。那一两百万的市场预算啊，你要是真把水分挤一挤捏一捏，我估计可能十几二十万都不到啊。但是我不懂嘛，那些看例价就飙过来了。还有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追踪所谓的这个市场投放的效果啊，所以经常被忽悠。所以到最后其实我也没完全理解，就是市场。
你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去培训的时候，那什么宋继东啊、赵新季啊、洪涛啊，
都是市场，
他们都来给我们讲课嘛。那个时候我对市场印象其实还挺局限的，就一直导致我到现在，可能你问我是市场是个啥，我可能也都是来源于那段时间的一些输入嘛。他们那时候其实就讲很多是娱乐上的那些事情怎么做嘛，然后怎么样去跟消费者去做沟通嘛。但是沟通的媒介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广告啊或者包装啊等等什么东西嘛。比如说那个我还记得赵新季他觉得做的最洋洋得意的一个项目是啥，是那个大眼萌。大眼萌，他说大眼萌是首先大眼萌这个名字是他们先想出来的，因为他们不能用小黄人嘛。但后来那个这个东西为什么好呢，是因为环球他们这个电影想要进入国内的时候
用了他的名字，
用了这个名字，他们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零预算但是全民皆知的一个广告，
反向推销成功
了，对吧，是吧。但其实我们后来看，其实他这个影响力完全没落回到这个产品上面嘛。所以我就觉得市场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很玄的东西。然后我对他的认知也比较的局限嘛。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抓祥子聊，也就是想压榨压榨他，从他这里看看你做这么多年市场啊，你到底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不是，今天聊完之后又发现动态清零了，十年白做。
哎，我觉得可以抛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做市场营销这个事情啊，跟大学学的专业到底有没有关系？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像红尘刚举的那个案例，其实让我想到我最开始去做营销，就是为什么要去选择营销？其实当时想法很简单，我就觉得太酷了。你看蒙牛在湖南卫视砸这么多的综艺，
对，
做冠名，对吧，找明星等等一系列的电影，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虚荣，然后能够去满足你自己对于职业想象力的那样的一个事情，
当一个挥霍的甲方的感觉。
对，就是所以后面在那几年也会有一个说法叫做双鸡双奶，就是双鸡就是 vivo oppo， 双奶就是蒙牛伊利，就是太有预算了，然后能够可能把所有的明星和综艺都能包揽一遍的感觉。但是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个改变，其实就是跟大宇说的那个教材上的一个点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我其实第一次遇到这个冲突是在2017年去 vivo 的时候了。就在这个之前，其实我很享受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花预算嘛，对吧，当然是多多益善，对吧，预算没有上限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也可以去做更完整的一些事情。但是经历了从 vivo 之后，你会慢慢意识到一个点，就是你会发现行业竞争加剧的时候，你很难用 vivo 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高举高打再去做市场的渗透了。
哎，
就是，
高举高打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理解的是一样呢？就比如说就是我也不很精准的去定向，我就是打个大网，这广告呢就是 有点像我靠，我买一个开屏是吧？然后渠道就广铺，
对，
是吧？就这种是不是所谓的高举高呢？
这个在营销上有个专业名词叫做饱和式攻击，就是你把能占用的渠道从媒体制高点一直到用户的社群的这种渗透的一些渠道，全都能做能铺的全部进去。
所以饱和式渗透就是高举高打吗？
一定程度上是，但那时候为什么发现这个事情对于 vivo 来说已经不够了？因为 vivo 前几年已经做的太多了，但那个时候就会突然间慢慢意识到说营销到底是在干嘛，就或者说你的品牌今天把你砍掉这个部门的预算，这个货能不能正常卖，是吧？这个 vivo 的盘子还在不在？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尝试了一些不一样的沟通，比如说在线上市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那时候会因为我们送的一个比较廉价的这个蓝牙音箱，它这个质量可能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已经不能用了，用户会质疑说你是假货，你这个不是真的 vivo 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的客服在后台苦口婆心要聊很久，要不断的证明我这是官方店，我有蓝威的认证啊等等的。但这个事情后来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很主动或者很积极跟用户去建立联系的一个方式，就说白，你铺了这么多广告还是不能帮助你在电商上很好的卖货。什么能够帮助你在电商上卖货呢？一定是让用户在京东在淘宝这些平台在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对于你能够有更强的信任感，能够降低他对于你的一些信息的理解。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找到了一个小的窍门点，就除了我们同期要去做好后台的这个供应链之外，我们需要在前台给用户更强的信任感，让他感知到说 vivo 今天其实在线上给你提供的服务体验不仅能够完整高效，而且能够提供给 vivo 这个厂牌对得起他这个这么多年做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名声的这样的一套服务体系。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行业第一家去推了电商手机详情页里面的这个八大服务承诺，就以前没有人这么去讲过，但我们去强调，我们就想告诉用户说我其实可以给你提供哪些哪些这样的一些服务让你去安心。但这个事情还不够，我们希望让他收到这个货的时候，他是跟他电商详情页里面看到的信息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快递箱上我们也很大胆写了一个叫做感谢两亿信赖成就今日 vivo， 下面是我们的八大服务承诺。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快递的很简单的一个仪式感的方式，让用户他在收到货的第一刻开始，他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选择的品牌，其次他的服务承诺是一致性的，就是今天你在站内的承诺和你快递箱上给到我的承诺我都是可以去追溯到的。那第三，可能当他再去打开这个快递的时候，那我们也基于我们后台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化，他也不再会像以前一样可能收到一些残次的一些产品了，他一定是收到更为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体验了。所以这个点其实在我当时看起来可能就是一个突破以前 vivo 或者突破以前我营销认知的一个事情，就是营销它不是在去花大预算做大内容，它其实还是在解决生意的具体问题。那对于当时的 vivo 来说，它的一个生意具体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它全新的这个渠道，就是在当年看起来这个电商，对，能够去跟用户去建立这种很好的信任关系。对，
哦，这个它跟传统的我们想的市场还是不太一样的。
公关、市场、品牌、营销，是吧？这些有什么区别？
在这几年过程中间，你会发现不同企业、不同业态、不同发展阶段，对于这几个词的界定可能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当大家在一个成熟企业里面提到品牌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要去塑造所谓的品牌力这个阶段了。但更多时候去衡量品牌力，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指标嘛，包括大家都知道 BrandZ 这样的一些很公开的平台，它可能每年都会基于品牌力、品牌资产去做一些沉淀的点。但是如果你要提到营销、提到市场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涉及到很具体的动作，比如说策划，比如说整合营销，对，这样包括内容营销、数字营销，然后用户营销等等，这样的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操作动作，那它可能是围绕短期的一个生意具体的目标点再去做。对，但可能又有一些人会去提到像公关，然后提到传统公关，然后新的媒体公关，它其实可能从不同的这个视角再去切入一些三方的这种，在我理解是所谓的工具吧。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传统公关，它其实是界定它自己的这个工具属性会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纸媒，然后或者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传统的这种就是门户网站。对，但是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新兴公关，它可能是更偏向于自媒体一样。对，
所以我还是按媒介类型去分的。那个，
我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讲，就是不同的部门大家背的业务指标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做的是运营，对吧？运营的指标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算账的活，而且它是要短期内这个账是能算平的，然后如果你这个账在一个小的模型里能算平，我就可以多给你投钱， 可能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在做比如类似直播电商对吧，
嗯，
那你是我的直播电商运营对吧，那我就看 ROI 嘛，直接就是一个所谓的品效广告出来嘛，啊，虽然他做的也是广告对吧，但是都是那种很短期的广告，他不应该为长期的一个结果负责，
嗯，
就是因为他交付的就是短期结果，比如说这个 Q 一个 Q 大概我要做500万，那500万你需要多少费用，然后你能不能把它拆解到天，嗯，然后投多少钱换多少钱，投入产出是多少，它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一个短期行为，你很难一定要求一个市场营销要背 ROI 吗，对吧，还是说现在市场营销也要背 ROI
都会有，嗯，
也背 ROI。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前几年其实网上争议很多，
嗯，
争议很多的点就是市场部到底应该背什么指标，
嗯，
其实最开始市场部的人都会给自己辩解，就是我一定要去
背声量吗，
对，背点曝光呀，
嗯，
声量这样的一些指标，
嗯，
但其实不够，后来其实就归到了两个指标，一个叫做用户指标，一个叫做财务指标，
嗯，
那用户指标顾名思义嘛，就是你要对用户规模，拉新活跃这样的一些指数能够去负责，
嗯，
这个可能很多互联网平台会做的比较多，
嗯，
另外一类就是财务指标，包括像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的消费品，
嗯，
他可能想要的这个指标就是我最终的生意结果的达成，那我希望是有能市场部帮我获得有效的这个货源那个客源，
嗯，
然后帮助我去实现最终的这个生意的这个目标啊。
哎，那不是更应该背毛利率吗？
没法背毛利率，
就
让市场背毛利率，我觉得你就是想把他们开掉了，就想逼人家走了，对吧？
毛利其实是有一些品牌部他自己再去核算年度预算的时候的一个方式，
嗯，但是太间接了，是吧？
它是个纯花钱的部门，大部分的情况下，它是个纯花钱的。
我这么说啊，在品牌上花钱，你就是做品牌力嘛。其实品牌力，你说像小米算挺另辟蹊径的，它的品牌力是那个低毛利，
嗯，
但是大部分品牌不应该都是能把品牌的钱转化成品牌溢价嘛？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有这么一个算法，就是我品牌的预算最终转化成我毛利率的提升嘛。
你说的这个点没有错，就是包括像彼得德鲁克特劳特他们其实都会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去让品牌以溢价的方式去为用户提供价值创造服务这样的一些点嘛，
嗯，
不是创造价值然后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点，
嗯，
但是这个就太理想的这个模式，
对，
它可能
是
这
样，我觉得很重要，
对，对于整个的外部竞争环境也没有太去考虑，然后对于本身自己产品的迭代和用户的心智变化其实也是相对看得有点静态了，因为其实你看现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竞争，我随便举个例哈，像现在大家再去做新派的茶饮，然后跟汽车它可能在做品牌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嗯，
新派茶饮包括很多的餐饮企业可能背靠强大的供应链，然后门店渠道的这样一些网络，它可能当下比的就是一个能不能让单店把这个每天的这个杯数能够超过这样的一个营收的平衡值，
嗯，
所以它需要的就尽可能多的去获得这些客源，对，以低的成本去做转化，所以对于他来说做太过于长远的一些这种品牌规划是没有意义的，
嗯，
什么是真正有效的，一个是创新的产品，真正以把产品的毛利能够去分拨出来一部分去做 co-branding，
嗯，
那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去做 social，
嗯，
就说白了能够玩成像蜜雪这样的一些 IP，
嗯，
不一定，但是你如果能日常通过social 渠道包括你的直播你的这样的一些 social 的一些触点去获客，其实都是很好能够去提升这个门店表现你生意表现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点，
嗯，
说白就他表达出来这种生意的模式就是要去靠持续获客然后去实现盈亏的平衡甚至是持续的这个盈利，
嗯，
但对于车企来说它可能当下并不说我要通过一个 social 的内容就可以把用户去做转化了，它可能还是需要比较深度的跟用户建立这种联系之后让用户对于品牌产品公司技术等等一系列这些综合竞争要素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认知吧，嗯，对，所以就它可能比拼的一个点对于品牌来说它可能是一个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个侧重点，比如说像大家都在提的魏小李这个新势力嘛，那新势力可能在它前期最为重要的三件事儿，在我看来第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去搞定自研和供应链，说白这个事情就决定了它的产品的稳定性以及是否能够在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的这个产品力优势，就这个点可能对于像小鹏来说它可能打的是智能化，
嗯，
对于理想来说可能以前大家说的是家庭嘛，但这个事情往深一点来看的话它可能做了一个很巧妙的事情，就是相同价位之下因为它省掉了电池的这个成本，所以它可以把这部分成本去加给同价位车型里面可能不太具备的一些显性的这种感知或者是一些参数，比如说大家都在提的这个沙发冰箱然后大彩电，
是，
对，然后到了未来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服务嘛，
嗯，
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里面可能第一个最为重要的要素，然后第二个我认为相对比较重要的要素可能也是大家这几年会慢慢发现 不太容易去做的，就是创始人的 PR。
嗯，
就说白了，这个阶段可能很多人会去说你这是在审品牌预算嘛，确实是在审品牌预算，但我认为它其实也是一个信用资产，或者是一个信用的这个让用户更好理解的一个、
嗯、
一个事情。就是今天去理解完整的未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你去看李斌他本人的这个表现，他是如何说如何去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容易去跟用户之间去建立这种信任感。那这个点其实是他们在整个微博上，包括很多在社交的这种 公开的这种媒体上面去表达的一个点，能够去很好去塑造的一部分。
这个跟腾讯去推张小龙一样，我觉得张小龙他的产品之神啊，不是他真的天然那个出圈的，而一定是有公关推手在那里推着这个话题才出圈的。
他的契机是先因为张小龙已经被捧成了，快被捧成了神，然后他稍微推了一把让他真的登上神坛，还是说就是张小龙本来其实就是圈内火，然后但是硬是把他捧上神坛？我觉得这是两种事情啊。
圈内是挺火的，但他解决的不完全是微信的问题嘛，它其实解决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腾讯的问题。
哦、
啊，因为腾讯其实
没有发言人的这个。
哦，对，一个叫没有发言人，第二个其实那个在消费者心里啊，确实这个公司名声不咋地啊、喜欢抄是吧？但你看，确实有了张小龙这个事情之后呢，大家对于腾讯的风评就是好很多。
微信和米聊同时抄 WhatsApp， 但是这个微信对于产品的运营能力太强了，而且它的大的这种灌溉式的流量出来之后，米聊根本就毫无招架之力。
所以你看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产品确实也得跟营销去配合着干事儿。其实刚讲到运营跟市场怎么配合嘛，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我们在蒙牛那个时候，它不就是三大个角色配合吗？最终端的销售啊，然后销售负责去铺货嘛，然后再往后一点呢是那个 trade marketing 行销嘛，是吧？行销它其实是相当于是营销这一块的陆军，是吧？它是在终端里面去搞一些那个活动啊，谈一些资源啊，然后比如说那个小瓶子上那个圣诞节到了给他戴一顶小圣诞帽啊，干一些这种事情、啊、
做物料
啊，做物料是吧？然后再那空军其实就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品牌嘛，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关系嘛。就越终端它解决问题越相对短期吧，越那个比较临时吧。
但我觉得就像祥子刚才说的，就是你到了后边的时候，其实分工是越来越不清晰的，不是越来越清晰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对于快消品来说啊，因为快消品这宝洁也是快消品对吧，它最开始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个
模型，
大家的模型和分工方式的。但是我自己的角度啊，我觉得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有点过于发达了，所以导致其实这一套东西宝洁原来的这个知识体系和框架也不能完全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所以甚至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有些东西可能也要重新磨合之后才能适应现在这一套，所以导致其实在原来的经典的这个 marketing 这个部分，然后你再重新适配，比如现在移动互联网对吧，比如宝洁那个时候也没有小红书啊，对啊，对吧，也没有自媒体啊，也没有移动互联网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流量运营，虽然其实他们运营的也是流量，但方式是不一样的呀。所以我感觉就后边的话，就是大家就开始边界感没那么清晰了。比如说刚才想的聊，其实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它是运营的一部分，但它也可以是市场的一部分。但结果上来看，比如说大家追溯的目标不一样，那从祥子的角度来讲，它维护了用户对这个品牌的信任感，甚至通过这个东西吸了一波粉。但是可能从运营的角度来讲，就是他把这个运营事故给解决掉了，让他后边店铺报名的时候对吧，不会因为店铺分掉了，然后导致他后边做不出自己的销售，然后最后大家就可能就不是很清晰或者怎么样，就卷在一起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现在阿里相对比较核心的部门就是所谓的整合营销，整合营销部门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它就搞大促的对吧，那其实可能字节应该也有嘛，搞整合营销的一些
活动运营，
对啊，活动运营，为什么他们这么被重视呢？就是他们处在了一个工作流的一个上游，就别人做得好都是给他们打工的，就比如说一场大促做得好对吧，其实它是个多个环节一起协同的嘛，对吧，前端中端后端，然后甚至比如说可能你还要去找商家去 BD 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大家都是一起做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是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当时在的部门，我们也是有这个商家这个或者商务或者怎么样的去管理商家， 但做的最后不管怎么样，最后感觉你都能归功到整合营销这个部门啊。所以其实反而到了移动互联网的阶段啊，就是这些搞整合营销的就很吃香，也很重视，它可以收割别人的劳动成果啊。
哎，在字节跟阿里相反，字节的活动运营，它不像阿里的整合营销手里有资源，字节活动运营其实手里没有什么资源，因为人家直播为主嘛，直播你说资源全在达人那边，不在你平台上面。
早期的阿里的整合营销，我觉得他手里是有些资源的。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没什么资源。
嗯，
就比如说我们大促做到后边，我们也有行业运营嘛。嗯，行业运营就是运营商家的嘛。
嗯，
然后他给我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整天就整那些没用的活动。
嗯，
我让这个商家给我做，对吧？
嗯，
没有这些活动我也能做出这么多销售。
嗯，
只不过呢你也难保就是他有一天真的有点有用的流量。
嗯，
我还得给他这个面子。
嗯，
所以呢我该配合我也配合，但是事实上这个销售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啊，怎么做的这么多啊，其实他们不知道啊。
嗯，
我举个例子，就像我在小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做一场大促，我们主要做米粉节嘛，4月6号或者8/16两场米粉节做完了之后，我们自己的首页的流量嘛，就是首页运营，他们也会说，哎，做对了这个，做对了那个。
嗯，
然后我们听的时候，就是我就内心里就是很鄙视，我说你算了这么多东西有什么意义？
嗯，
都是我找商家刷单刷出来的。
嗯，
然后自己在那儿自嗨，然后还把这个功劳都归到他身上，结果就有的时候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最后大家工作搅在一起了。
嗯，
但是当时我的视角就是我这个东西是不好汇报的啊。
嗯，
但是他就可以把它归因成一个就是我做了非常厉害的整合营销。
嗯，
我把市场就是对，就当然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他就整合营销了嘛。
嗯，
但其实可能他就是首页的活动流量的运营，他就把我们的拉新的人给装进去了，然后他把我们的这个行业运营的人给装进去了，他把自己的这个活动运营给装进去了，然后都装成了他的东西。
哎，
装成他的东西他就感觉自己就是这个盘子只要做得好都是他的功劳，只要做不好他都可以指责里边的任何一个人。
嗯，
然后说你不配合我。嗯，然后最后就生产关系就变成这样一个生产关系。嗯，
因为就都说不明白，说明白所以就最大那个东西就把那些说不明白的以及不能说的全给包了。
对对。
嗯，
所以当时就是我就觉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夏天的时候要做一个大促。
嗯，
然后给我下了一个特别大的目标，然后我就压给了我下边的商务，就是我下边的行业运营，把兄弟压得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舒服。比如说我们一般大促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都会在这个比较相对核心的人员会坐在这个一个办公室，比如什么作战室，大家就是半夜的时候开始促销了嘛，当天晚上就看结果。夏天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这个不要让我失望啊，要开门红。
嗯，
大概头几分钟吧，大夏天的一下子给我卖了好几条万条电热毯。
嗯，
那你说从销售结果上是不是达成了？达成了呀。
嗯，
而且还不退款呢。
讲不明白。
啊，是不是很厉害？
是。
我就问，就这大夏天天气快40多度了，
嗯，
我卖了几万条电热毯，这是怎么卖出去的？这是运营的结果吗？
嗯，
就是这个结果他怎么来分析？
嗯，
他想破脑袋他也分析不出来嘛。
嗯，
对吧。
嗯，
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结果促成是方方面面的。
嗯，
确实。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市场的同学他跟几乎整个生产关系上所有角色他都会发生交叉嘛。
嗯，
那就是你们怎么把自己的事儿的价值给他说明白？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其实讨论到了一个共性的问题。
嗯，
就是消费品它本质的这个买卖关系，它在整个我们生意经营中间它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它更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嗯，
我认为可能它更底层的逻辑应该是一个认知转化率的问题。所以就刚才提到，不论是市场还是说运营的一些工作，它其实本质都是希望让用户知道之后能够去做转化率。但这个转化率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多运营，没有这么多好的工具的时候，只是一个用户记忆的一个转化率。
嗯，
那你做的方式就像刚大宇提到，可能是宝洁在堆头上面做的一些工作。
嗯，
你广告上看到了，堆头上看到，那我就买它呀，这是一个大品牌，对吧？超市里面我们当地最好的超市里面也都还在卖它。
对，
那这个事情就促成了转化率。但这个事情在当下，就尤其是线上媒介这么靠算法 AI 去中心化的时候，它不够用了。甚至你们刚刚提到像整合营销，其实在我看来现在很多大促的整合营销 它不应该叫做营销岗，它就是一个 PMO 岗。
对，它就是流量运营。
对，它其实没有任何对于像营销的一些贡献点，可能就是把大家的一些资源盘在一块儿，能够去做一个上下游的工作而已。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可能去做所谓的认知转化率，那问题可能就有一个解法了。可能对于我们跟运营的同学，如果一定要去分拆的话，那这个认知率通过运营的方式能不能去做？能。那它具体是哪一些工具，哪一些手段？对于品牌或者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营销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方式，那大家也可以去做。就是他们以前大家讲究的这个认知，它其实是摸不着看不到的认知，你只能通过调研嘛，对吧？啊，我认知度渗透率大概是多少了。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它是可以通过流量来标记的，你点击一次那就是一次可能有兴趣，点击通过那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事情有进一步的这个动作了。那可能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可能以前所谓的调研，现在所谓的流量，它可能都是认知的这个维度了。
嗯，那个认知转化率有没有一些那个 case 你可以说明一下？
我举一个手机的，举一个游戏的吧。
好，
手机的其实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做 vivo 的世界杯赞助。这个事情其实最开始的目标大家都显而易见嘛，为了 vivo 铺全球化。
嗯，
那我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 IP 能够帮我去拓展声量也好，影响力也好。但这个事情放在电商上面看起来就比较畸形，因为当时老板就会发出一个直接的挑战，你这踢足球用不上手机，那你去看球的话其实也有更好的这个电视可以去选择，那你世界杯这个 IP 本身跟你线上卖货这个事情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些关联，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具体的挑战。那当时其实想法也会比较简单，我们想的就是去微博上，就当年微博还很火，去看看大家对于世界杯对于足球这个事情如何去看的。
嗯，
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其实遇到足球不论男女其实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表征，就是情绪，就他希望把他对于这个事情的期待热爱以及说他背后所怀有的这一段经历能够去完整的用一段很激愤的这个文字去表现出来。
嗯，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小的机会，就说白了我如何能够去把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的内容能够跟 vivo 深度绑定，并且把这些相对看起来不可量化的情绪然后回到我的电商站内让它变成流量，那这个事情其实就看起来会跟市场营销然后也跟我站内的一些运营可能都会有些关联。那具体该如何去做呢？其实我们分了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其实是在世界杯整个预热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当时跟海外很多场地的这个摄影师去合作，就希望他们把绿茵场地上的这样一些很好的画面捕捉回来，那我们当时去加了一些很有情绪煽动性的一些文案。那这个事情其实在微博通过官号去发布之后，就首先去引导到大多数人关联到说 vivo 其实赞助了今年的世界杯，并且 vivo 其实今年带着这种很强的情绪价值然后跟你一起来共鸣绿茵草地的这样的一种好的感受的。那我们希望在第一个阶段就强化这样的一个认知点。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顺势推舟，因为也随着整个的这个赛事进入到了32强、16强等等的，那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有很具体的这个关注的队伍，然后很具体的一些球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当时 vivo 的 Nex 手机，它其实非常具有外观的识别度，就是这个弹出式摄像头，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手机贝壳然后去做成 vivo 整个的拿到授权的各个国家的这个32强的这个国旗，做了一个观赛日历，然后也会去把很多国家的这个国旗然后做成所谓的这个国家队 will win 的这样的一组头像。那其中有一个头像叫做 China will win， 这个事情其实就一下在微博上给炸开了，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慢慢去调侃，甚至会有很多体育圈的这个 KOL 来跟进，然后大家会调侃说，哎 ，China 什么时候 will win 呢？可能就是在微博上 will win， 绿茵草地上应该不太会 win 了。那这个事情让我们慢慢就会看到说，哦，原来这样的一些好的内容是可以激发大家的情绪价值，并且有流量的。那这时候我们做的顺水推舟的事情，就不仅找到更多的 KOL 去扩散这个事情，同时借助微博当年的这个机制，我们会在评论置顶区会去告诉大家说，你现在进入到 vivo 的这个旗舰店。然后去产生这种相关的购买，可能会有一些限时的这个优惠。其实这个就是在整个第一步去实现的点。那第二步其实就刚好是在当年的618，也是父亲节，然后我们结合 vivo 手机的一个卖点，就是分屏多任务，手机的一半屏幕可以聊天，另外一半屏幕可以去看这个视频。那这个事情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父子看球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情绪高点。 当时是跟京东去做了一个深度合作。那我们拍的这个视频其实在结尾的时候，就是女儿在很远的地方跟父亲可能借助 vivo 手机可以一边看球一边用微信聊天，其实是呈现一个当代人去陪伴父亲看球的这样一个画面。那这一系列的内容其实也帮我们积累了很好的这个站外的这个曝光度，然后去换取到了京东站内的这个流量资源，相当于是一个用品牌内容去置换流量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其实我们在当年的618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该是 vivo 第一次参与电商大促，然后进入到了 top5，然后我们也顺势推舟，既然跟京东合作嘛，那一定要雨露均沾，所以在715世界杯总决赛的时候又跟天猫那边去做了一个715的主题大促。其实整个通过两波这个大促之后，也是很好的实现了我们以前可能暑期没有实现的这个销量的高峰，然后大家也会慢慢意识到说，哦，原来世界杯它可以关联到具体的这个流量，然后以及我的这个生意结果。那在这个中间，其实按照现在如果去看复盘的话，可能品牌和运营的工作，一个会更偏向于站外流量的获取，一个会更偏向于站内的流量的这个运维和承接。这个点也很像得物啊很多平台他们当下的这种运营和市场的一个分工。但我更想可能切入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我觉得现在用户都会比较讲究所谓的这个链路的这个思维。可能以前在微博上它不是一个用户产生手机购买的直接链路，但是如果你去仔细去把它去复盘一下，你会发现在微博上其实我们当时市场部要做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的复杂啊，我又要去管销售，又要去管什么情绪共鸣，其实我就是要去把 vivo 整个跟世界杯的这个关联尽可能用一些创意好的内容去激发用户跟我的互动，跟我的好感的这种建立就好了。那这个点其实跟以前宝洁啊等等一系列的品牌做这样品牌的一些营销方式并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哪怕当时其实已经有了全新的微博这样的一个载体了。那对于站内的流量运营来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可能大家在去流量溯源的时候，一部分是采买的，那另外一部分是自然搜索的，那有一部分所谓的这个溯源采买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我在微博的这个评论置顶区来自的这些流量，然后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我站内买的一些这种大的搜索词，比如说非法世界杯，你但凡搜到也能够去证明我这个行为。就说白了，我还是想去拆解说，可能媒介在变，但是可能从大的逻辑上来看还是一个认知转化率的这个逻辑还是没有变，只不过大家可能在细节的这个操作工具上面会有一些精进。以前没有人能够去证明宝洁的广告到底传给了谁，但是当下我在微博上我的每一个流量它都是背后会有具体的这个互动的数字可以去帮我去呈现我的这个效果，然后在站内也是一样的转化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这是第一个 case。
游戏的呢？
对，游戏的那个 case 说起来就比较有意思吧，就是2019年的时候，刚好在腾讯，我们上半年孵化了心心念念的一款大游戏，它其实是古风、二次元，可能 RPG 都会去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元素，但是就是因为它的元素过于的多，所以到后面我们真正提炼游戏的核心卖点的时候，
缝合怪
提炼不出来了。对，就是用户会发现好像什么都能玩一下，然后但好像什么都不是特别精进。
但你像逆水寒这种缝合怪，其实缝的也挺好呀。
是，所以就是不同游戏它自己的这个系统可能包括跟核心玩法生态都会有一些这种最终促成成功的这个关联点吧。那具体游戏名字我就不说了，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这个上半年其实是通过测试的方式会发现玩家在游戏内捡垃圾，就是捡很多的食材去做饭，这个事情其实是新老玩家，就是对于 IP 的老玩家还有一些新进的一些玩家都非常喜闻乐见，而且能够在里面干的时间很长，满意度最高的点。那这个点其实就让我们跟研发共同发现了希望，就能不能把这个点去放大，作为我接下来去拓圈拉新的一个手段。因为说白了 IP 用户能兼容，同时还能吸引到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用户，但这个事情其实在腾讯当年看起来有点大逆不道，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用一个美食是吧，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要亲力亲为的，你跟游戏离得太远了，怎么可能去实现拉新呢？但我们当时想的一个点也会比较直接，我们认为说美食是一个需要亲自的过程，所谓的亲自就是你需要亲自去吃，亲自去闻，亲自去听这个鱼可能下到油锅里面的滋滋声，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用一些 ASMR， 也就是所谓的这种对，就是很让人觉得很刺激兴奋的一些方式，让大家感知到说你的游戏原来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兴奋的高点。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延展了一系列的这个跟不同媒体平台的这种能够去放大好玩的点。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其中两个，一个是当时跟喜马拉雅 我们是把游戏内的这个 CP， 然后让他们可能组成一些日常做饭的这个细节，就是让美食贯穿他们在江湖生活中的爱恨情仇，把这个 CP 的这种羁绊关系带出来，把人设能够带出来，让大家能够去基于这段故事喜欢上他们，同时呢能够去放大这种 ASMR 的一些这种高潮点。那我们可能包括像刚提到的这种鱼下到油锅里面的这种滋滋声等等的，然后可能都会在喜马拉雅上用 3D 音乐的方式，然后让用户有比较好的这种体感。那另外一个记忆很深刻的点，就是当年刚好是腾讯视频在做宵夜江湖，然后我们其实是做了游戏内外的这个系列的联动，就是刚才大宇刚提到的那个运营的点啊，其实我们也当时运用了一些运营的这个思路，我们希望所有的流量能够在晚上8到9点钟的时候能够达到高峰，所以我们会去告诉用户说，每周二的这个晚上，然后你但凡进入到游戏内，你不仅能够去就是有用游戏的道具去做的这个宵夜江湖同款的美食，同时你还可以去拥有因为这两个跨界合作的这个伙伴然后为你提供的限时的多少份的这个福利。那这两个事情包括我们后来在跟成都宽窄小红书去还原美食等等的，可能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动作帮我们实现了很好的这种拉新效果。那这个拉新效果如何去衡量呢？我们当时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所谓的这个 LTV 比 CAC， 这个你们可能做互联网电商的人就会非常熟悉。那我们当时会比了那个 LTV 30，然后比 CAC， 我们会发现比我们其他渠道买来的这些用户，就是买量的一些用户，他的这个付费水平还要高很多。
CAC 是？
这个就是购买成本。
哦，
对对对。
LTV 终身价值是吗？
对，用户价值。
LTV 30
就是30天的付费。
哦哦哦。
对，就相当于他30天付费，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证明他的活跃度，他的这种付费能力，然后比上它的这种获客成本，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同期其他的这个相关渠道的。然后另外一个指标，你就会发现，你通过调研，用户对于我整个游戏正式上线之后，满意度最高、体验时间最久的，依然还是美食。就说白了，他整个在前期看到的素材，童叟无欺，进来之后还是这样的一些更好玩的、深度的内容，可以让他去体验。所以这个点其实是帮我们当时很好的用品牌的方式。品牌创意内容的方式，然后去实现了一个跨界营销的这个拉新的结果。那可能如果还是用刚才的这个逻辑尝试去看一下的话，可能我们前期就是在种草的过程，就是我用不同的这个渠道的这个 ASMR 去吸引到不同的人对于美食的这种体感，然后那可能通过这种体感到我后续游戏的这个运营工具的这个转化，就实现了我用美食营销去做整个拉新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之前被有一个游戏广告吸引过，那个楚留香你知道吗？
我知道。
现在好像叫一梦江湖。
一梦江湖，因为版权问题。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什么广告，就这个游戏首先我绝对不会去玩的，但因为那个广告我真的把它下来去玩了一阵子。就他那时候上了一个新系统，就是日夜加四季的那个天气变化嘛。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美的，可以在里面看看星星啊什么的啊，我就因为那个东西去下了。这是我可能最有印象的一个游戏广告。
你是探索型的
啊，
所以像塞尔达这种应该会更。
对对对，是。
我在小米接触过很多生态链公司，做的是小米的一个方法论和价值嘛，我做品牌平替嘛，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不花市场费用。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品牌，比如说小试电动剃须刀，它的出货量很大啊，甚至有上百万个。那你想想它单价几十块钱，其实这个量也很大的啊。他也触达到他的精准用户了，然后他用户对他也很喜欢，甚至就是他会做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他做一个功能，比如说就是叫自动剃须，贴上启动拿开挺，是不是还挺酷的？但是说实话感觉不到他任何的这种，比如说市场，比如说你说找代言人做事件营销，基本没做过啊。那我的问题是，他是个品牌吗？
对，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问题。这个其实之前跟很多做科技消费品的一些朋友都会去有去聊，大家就会说，哎，苹果间大家公认它是个品牌，为什么？有溢价，有认知，且它今天这个是有一定科技历史厚度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内容，就说白了，你今天对于苹果你是能够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联想的，这个可能是符合大家传统意义上的品牌力，或者说所谓的品牌资产，说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这那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学说的这个结论吧。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包括像 vivo、 oppo， 不是说它做的不好，但它可能核心成功的要素是它的渠道和供应链，就一定程度上它可能今天还不足以支撑把 vivo 和 oppo 叫做是一个很完整的品牌，它依然是一个以 供应链和渠道再去主导的。那可能放到小事来说，它可能也是一样，品牌在它过往的竞争要素中间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通过足够好的这个产品力，足够多的这个渠道，就已经可以实现很好的公司这个所谓的生意的这个效率吧。
对
对，所以他要不要去做品牌，或者他是不是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整个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消费者对于他的这个认知的点。消费者如果对于他接下来会有更高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预期，那他今天产品力是否能够支撑，如果支撑不了，那这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品牌的额外的价值能够创造给消费者，这些点我认为可能是他在后续发展中可能给用户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就并不是说品牌只是虚空巴脑的，产品的价值基础上能够带来的更好的这种情绪价值，它这些价值可能都是用品牌可以去量化而且是很好的一部分的这个体验。对，所以就可能更多强调功能的时候，对，是否能够支撑它的这个生意持续去赚，还是说它要去拓客，那这部分客人可能是需要有更强的这种价值的吸引点。
在祥之这个观点下，市场它相当于是个工具嘛，
对，
就是当它需要用市场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了，那他可以就需要去做市场，就
没错。品牌可能它主要就是包括像资产的、关系的，还有形象的，就可能大家会去有一些不同的维度可以去判断，
对，
它是不是一个品牌，或者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品牌，
嗯，
这就会涉及到一个另外一个命题，叫做品牌建设，就是说白了，你今天可能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市场定位，你要如何实现这个定位，可能不同的这个公司形态之下也会差异比较大，我举个具体例子，比如说像你以前熟悉的小米，其实小米在大多数人眼中可能是一个在前几年性价比做到了极致的手机，或者是一个 IoT 的这样的一个厂牌，
对
对，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下，可能就是小米它能够去塑造给用户很好的一个心智，就是今天它不需要去做手机界的优衣库，它自己就是小米，小米它就代表了这个科技行业里面极致的性价比，这就是它的一个认知和定位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并且它的这个认知和定位的关联不来自于雷军或者小米公司它的一厢情愿，其实来自于用户对它的反馈，这个可能就是品牌建设我们说的两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就是不断的在塑造产品力，不断的在向外面描述说 what we do， 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产品，我们的差异化是什么。到第二个阶段可能就是 who we are， 就是用户能够去感知到，或者是用用户的口碑去反馈说你是一个怎样的品牌，并且口耳相传。就还是看科技品牌它本身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点。其实你们俩刚提到了，我觉得很完整了。比如说对于小米生态链的公司，它可能在第一个阶段，它的公司产品和品牌，至少在品牌这块它是不需要花太多力气的。
他把小米的认知转移到自己身上了啊，
对，他会去强化。那你小米既然是手机里面性价比最高的，那我可以去做开关性价比最高的，
开关里的小米，
然后对，然后我去做其他里面的小米，对，那这个心智点其实会帮他省很多品牌的这个费用。但是在企业后期的这个发展阶段，可能这时候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小米可能有时候这个厂牌会变成一个拖累，就意味着它不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对，也不能去做真正的差异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品牌它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在这个阶段营销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去帮助企业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间寻找到自己的这个差异化的定位，并且这个差异化定位甚至还要高于小米，对，这个时候可能品牌所能够去承担的一个结果就是利润，品牌需要去做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刚我们也有探讨到不同的这个品牌建设的这个方式嘛，可能都会去有。那可能对于一些小品牌来说，他会认为说我要有自己完整的这个 VIS 系统，对吧，然后有一些稍微机灵点的品牌，他会说我要有完整的 CIS 系统，我还要有企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我要有日常的很多这种固定的营销动作，我要有固定的用户的这个节日，这些都是小品牌可以去做的。那做到真正的大品牌，可能就是也刚提到了互为二的阶段，可能真正能够让用户能够变成你的这个自来水的传播，甚至是在文化甚至是更为深层次的一些点上面能够去认可你，对，这个点可能是很多大品牌厚积薄发之后才能够去产生的一个结果。
哎，那我可以简单粗暴的先这么理解，如果一个品牌请得起一个代言人，是不是代表着他进入到一个就是互为二的这个阶段了，请到了，也花了这个钱了，
那就是他想嘛，他想干这个事儿嘛，但是他不一定干得成嘛，
其实这几年昙花一现的这种所谓的新消费品牌挺多的，然后也都不乏一些名人或者
是
很好的一些渠道的背书，但我认为就是真正没有做下去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如果我们倒推的话，可能是在公司的基因上面，或者是在产品的 核心的技术积累上面是不太够的。
嗯，
就为什么当下大家会觉得像特斯拉的 Model 3，
嗯，
它定位在整个新的三售价可能是26万起，
贵了一点还是？
然后对，比以前还要贵一些，但是为什么它依然很多人愿意去为它买单？
嗯，
就除了大家所谓的什么口碑啊等等相关的点，其实往上来追溯，它的技术是足够 solid，
嗯，
就是你能够支撑起对于特斯拉的这个信任。
嗯，
那所以它接下来去打价格战，你依然认为说特斯拉是用它的利润再去打价格战，而不是特斯拉偷工减料去打价格战。
嗯，
对，这个点可能就是在我看来可能更为深层次，它能够持续去做品牌的一个基础的点。
嗯，哎，我有个小的问题，就关于代言人这个事情啊。
嗯，
特别是科技企业啊。
嗯，
车企代言人好像真的就慢慢变成老板本身了。
嗯，
从那个何小鹏，
对，
到那个理想，然后到未来李斌，就是魏小李，对吧？
对，
都直接把自己的 CEO 推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生意的点我可能不好去放一个结论。
嗯，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其实就是为什么会这几年很多的大老板亲自下场，
嗯，
然后要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背后可能就是来自于三个字母叫做 D2C。
哦，
对，就是说白了，你要去表达自己是一家用户企业，你能够跟用户玩在一起，一起去成长，共同去经历，那这个老板亲自下场其实会比你找任何的中介都要来得更直接。而且这个背后我觉得对于像很多的新势力，包括像前几年大家在提的宝岛眼镜啊等等的，还有一个便利性，就是
宝岛眼镜啥？
宝岛眼镜他会去鼓励所有自己一线的一些员工在疫情期间去分享自己的真实生活，去带货，然后这个是其实是取得了很好的这个生意的结果。那这个其实终极的这个点，或者说对于 2C 之外的一个另外一个价值，是我最近能够感知到一个点，就是 2B 的价值。 2B 其实很讲究价值营销和精准营销，在这个时候如果在企业发展阶段非常需要外部的资源，包括钱，包括一些这种关注度等等的时候，其实你老板的人设做好之后，其实会帮企业争取到更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些资源和一些机制。
对，就是比如说我还是拿小米来举例子，早期他的代言人就是雷军嘛，
嗯，
那现在红米的代言人就变成王一博了嘛，
嗯，
是不是其实科技行业啊，在这个参数大家还有差异化就狂卷的时候，
嗯，
最好是企业的这个 CEO 当代言人，
嗯，
但是等到他进入到一个相对同质化的阶段，比如现在红米的手机就中规中矩嘛，
嗯，
然后我就选一个流量的明星当代言人，就是大家可能是不是最后都会走于这个阶段。
我觉得对于明星，或者是对于从品牌代言人、品牌大使这样的一个体系的使用，其实从快消到消费的一些科技产品，
嗯，
大家都用的非常的丰富，玩法也很多样，
嗯，
这可能会滋生不同的观点，
嗯，
但如果我们反观一个很典型的 benchmark， 就是特斯拉，
嗯，
你会发现从事实来看的话，马斯克好不好？很好，
嗯，
然后马斯克够不够？以前是够的，但是现在不够了，
嗯，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对于像更多的企业来说，可能最开始依赖于某一些特殊的光环体系之下，你能够去实际转化的用户，它就是会有一个天花板，所以在这时候企业去寻找增量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点，
嗯，
就是在小事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它再去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拓客的时候，
嗯，
原有的这些品牌资产，原有的品牌体系还够不够，
嗯，
只是有价格良心的产品还足以支撑它继续走向下一个阶段嘛，
嗯，
这时候可能代言人的价值就会发挥出来了，
嗯，
比如说像最近就很有意思，大家会发现像华为的那个发布会，
嗯，
会邀请刘德
华，
对，然后今天也会官宣他的这个X5是邀请了谢霆锋去做代言。那这个事情你说华为缺知名度吗？他不缺，
不缺，
但他可能是需要一些新的故事去强化他在手机领域的这样的一个相对于比较高端且能够持续去创造惊喜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产品好不好？好，何同学最近也有一个分享，
嗯，
整个对于鸿蒙生态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亮点能够去呈现出来，
嗯，
但够不够可能不一定够，所以这时候代言人可能能够做的一个价值的点，
嗯，
就是进一步用感性的方式去强化用户对于华为手机的转化，就是当你看惯了参数，比完了性价比之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哎，谢霆锋、刘德华他其实是我整个更为信任或者是能够产生品牌好感度的一个人，你可能不自觉的印象中间你就去做了这个相关的转化。这个事情有一个反例，就是在前几年有一些消费品品牌它可能会过度的依赖说我要靠明星、靠流量明星去做带货，那这时候可能像老罗他们也会提出观点嘛，那这些明星的带货价值可能不会超过100块钱，
嗯，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比如说像之前的 OV 大家玩了很多的明星再去做转化，但实际你会发现真实的这个转化率可能不如 不足万分之四，就真正会因为你的明星代言人然后去产生购买的这个量是非常少的。但是你是不是说明星就没有价值了？不是，就是刚才也有去提到市场部的这个价值，一个是用户价值，一个就是财务价值。当财务价值相对直接比较有限的时候，你的用户价值很大，它为你整个品牌带来了足以这个能够去媲美你去采买其他媒介的流量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声量和相关的这个正向的口碑结果。
哎，我有个我的个人问题，就是其实很具象，就是对一个新消费品牌来说，确实也请不起代言人嘛。那是不是对于大部分新消费品牌来说，前期啊，尽可能比如说把品牌人设变成一个 CEO 人设？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还是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
嗯、
第一个层面就是你刚刚也提到，就是品牌其实需要用差异化的方式去获得溢价嘛。
嗯，
那就是一个是差异化，一个是溢价。就是今天你的出现能否帮这个品牌去强化它的差异化，或者你本身就是差异化，
嗯，
那我觉得这个点上本身它就已经决定这事情要不要去做了。
嗯，
那第二个维度可能是说这个要做的有多深。
嗯，
为什么当下都会去强调很多是要去做 CEO PR？
嗯，
就是要去做人设，人设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个体。
嗯，
它因为完整的真实个体是经不起推敲的，人都有缺点，有漏洞。
嗯，
对，所以当你去过分的展示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你的这种漏洞会不会也被放大？
对，
还是说你要去更强化某一方面这个优势？
嗯，
这个优势的点是否是像你刚才表达的，
嗯，
你足够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一面，
嗯，
还是说它是你为了去实现生意的结果，对，不得不去做的一个标签？
嗯，
这个点我觉得就可能很考验你个人的一个判断了。
明白，所以至少得是个真诚的演员。
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它可能属于营销里面很多人说的内容营销，可能不叫 PR。
嗯，
是一个内容它就会被消耗。
嗯，
哪怕是像很多的经典或者是很传唱的一些大的 IP， 消耗的时候就会有负面，就会有人来有人走。
嗯，
那你能不能接纳这个事情？
嗯，
第一个阶段接纳你的一些核心粉丝，如果有一天哈，
他开始
抛弃
你，
对，他或者是站在你的对立面变成黑粉的时候，你能不能去接纳？这个可能都是在后续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嗯，
小结一下，就是营销其实就是生意的一个重要解决方案。
嗯，
其实关于这个如何去解决，我们刚才也有聊到不同的生意阶段，不同的这个手段。
嗯，
然后另外一个观点，其实也是这两年慢慢会发现，你会发现，尤其是越到品牌经历了零到一之后，一到十甚至一到一百的时候，其实公司的经营它会变成了一个多要素的竞争。
嗯，对的。
就尤其现在所谓的新势力这个阶段，你就会特别的明显，你会发现你什么都得做一点，而且什么做可能都不是能够在当下能够做到终极的那个阶段。对，所以这个时候品牌能够扮演的角色它就会非常的动态。以前可能我会非常的嗤之以鼻，我说传统意义上的 PR， 包括以前的 social，它可能不能叫做品牌，不能是我品牌建设的一部分。
嗯，
但是你会发现它在可能生意的某一个阶段，它要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可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角色。对，所以这个点可能也是这两年很强的一个体感吧。
那我就还把这些当成工具库了。
我觉得挑战非常多，我觉得能看到的两个现象哈。
嗯，
一个现象就是前几年其实很多的公司在质疑说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到底应该叫品牌部还是应该叫市场部。
嗯，
其实纠结的点也是大家刚开始要去问的那个问题，我到底做的是 branding， 我做的是持续公司的这个认知度的这一套 CS 的体系，
嗯，
还是说我做的是我现实中我很多的营销手段然后打向市场，然后能够即时打到粮食的一些动作。
嗯，
对，这个点其实就争议很多。那第二个现象可以看到，就是在疫情结束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品牌主已经在缩减自己的广告预算。
嗯，
然后这个事情直接带来的一个负向的结果就是大家会发现做什么什么都不太成，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年真正能够去出圈的所谓的一些品牌的 campaign 啊，或者是一些电商的大促，基本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对
对，就是跟预算跟整个的这个势能都会去有些关系。那在这两个现象之下，其实我觉得在内部来看品牌它的这个价值，或者说市场部的这个价值，应该也是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可能是从公司整个的战略维度来看，还是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在多要素竞争中间，品牌和市场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它在内部如果不能够完全只靠量化结果的话，那它能不能扮演到战略的一些角色。我举个具体的例子，
嗯，
有一些这个品牌的这个公司可能就是在去做估值体系，那他需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要持续能够去获客，而且这个获客是不是我花一分钱我才能去获一分客的这样一个结果。 比如说蜜雪冰城的 IP、
嗯、
它形成 IP 之后它就是一个持续获客的一个能力、
嗯、
它通过线下这种分散哪怕是加盟的一些运营也能够去帮它门店去获取这个客流，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这种品牌这种 IP 的打造对于它来说就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是一个维度，就是从公司战略的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可能也是这几年尤其是大的互联网公司大家都会去拆解的这个 OKR 的逻辑，比如说以游戏为例，游戏今天不去做品牌行不行，也许是可以的，它只要借助很强大的 APP Store 这样的一个大的渠道，它把产品做得足够好就行了。但是产品什么叫做足够好呢？这个东西很难去验证，很难去增加老板的这个信任度，所以在这时候品牌和推广的工作它可能就是在增强老板整个上市甚至整个产品发行之后整个生命周期运维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工作了。在这个时候你说品牌它是不是扮演战略的角色，没有那么重，它可能就是在短期之内我在 OKR 拆解之下我需要让我的市场部或者让我的品牌去帮我去获取更多的这个具体的流量，那同时对于老板来说也是在上市发行中间的一个策略问题了。对，
我有问题啊，就茅台跟瑞幸的这个合作啊，就瑞幸我觉得大家能公认它赚大了嘛，是吧？
对、
嗯、
但那个茅台有人说它在里面其实亏了，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瑞幸为什么要去搞联名，其实你会发现它在最一开始对标星巴克的时候它已经把毛利或者说门店的这个毛利压缩到极致了、
嗯、
所以在产品创新或者以产品为品牌的这个方式上面是瑞幸还有机会去做的，所以相比传统意义上来说它再去打造一个很大的一个像星巴克一样的一个第三空间，然后相比很多的这种新消费品牌铺天盖地的这个广告来说，在产品上直接去做这个运功对于瑞幸来说是一种更好的方式。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说，不论是瑞幸也好还是茅台也好，在产品上的这种合作我认为是符合他们对于产品本身的毛利或者生意结构的一种方式。因为茅台大家也都知道嘛，毛利结构达到90%多以上了，所以他今天去做任何的这种跨界啊一些联名的一些点他都是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成本负担的，这是一个维度。那第二个维度可能就是在品牌收益上的点，那些提说茅台没有任何收益的一个点的一些人一定是认为说茅台潜在的这种消费它是没有办法去转化它固定的这个人群的，但我认为说这些固定的人群它是不需要跟瑞幸去做联名也是可以去做转化的。所以今天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茅台它收益的最大的那个点也是很多人很认可的一个点，就是它通过瑞幸很好的能够去接近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为年轻人创造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当大家今天已经认为茅台是一个上古或者是父辈的一个饮品的一个时候，那他今天还是能够进入到年轻人的这个视野，并且能够把它作为品牌算是新的阶段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部分吧。就以前他的资产一定会有很多的奖项甚至是国宴级的一些荣誉，但是在当下这些不足以打动年轻人的时候，茅台能够用一种新的方式甚至是人人都消费得起的10元的这个咖啡，然后能够去跟年轻人去做一个很好的这个互动。所以从互动从交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品牌行为，然后从资产的维度它也可以去做沉淀。
所以不会考虑到说它因为跟一个看着比较 low 的一个品牌联名导致它的品牌价值有损，就这个不会影响它的老客的消费是吗？
其实这个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前段时间其实很认可 B 站陈瑞就是他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其实内容是没有好和坏的，只是要去通过更好的机制去更快的匹配给相应的这个人。其实我认为消费品品牌它确实是有价格和价值的这个差异的，但你不能说卖得贵它就是高端，它依然是一个消费品，它依然是给人去用的。就今天如果是定义为一个大众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是用大多数人的资源去解决小部分人的这个需求的。如果是大众的消费品，那它应该面对的就是一个接下来用户去做迭代的这个过程。当年轻人不愿意去花2000多块钱去买茅台的时候，那为什么不能用9.9块去体验茅台呢？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年轻人的第一杯茅台。它就是一种很好跟品牌去建立联系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很愉悦的。
了解。对我来说有个很负面的一个品牌事件，就是那时候新疆棉的事儿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大家都一样吧，就是突然那个爱国之心燃起来了，你知道吗？然后那我就想，我操，我他妈再也不买什么耐克阿迪了啊，我就要买李宁。结果正当我要好好的去看看李宁的产品的时候，他突然签了个肖战。
直接把我这把火给他浇灭了。
你这期节目可能播不了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那个
小事儿，
我们只迎合自己啊。
来，
这个要剪掉吗？
不剪掉。
好吧，
啊，你继续说。
对，所以就你怎么看李宁签肖战这个事儿？
我觉得从客观事实上来看，肖战为李宁在品牌或者在公司这个体系之下，抛开情绪之外，他带来了很好的收益。那收益可能是多个维度，我们刚才也提到，从短期的互动，然后一直到中长期，可能这个整个品牌的这个换新的这个认知的资产，他都会去有，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财务价值的生意转化，一定会有粉丝会去转化李宁的鞋。这是从客观层面去看的，然后从主观的这个层面来看，今天李宁去签肖战，或者去签王一博，还是去签其他的一些明星，这个都属于企业可能在不同阶段的一些很偶发的一些选择。在我看来，你说评价一个代言人有足够客观的体系吗？没有。他可能就是今天这个领导人他认识肖战，然后也觉得肖战这个形象气质不错，他不认识王一博，很有可能就促成了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因为偶然的这个事情，可能带来了一系列生意的这个结果，也带来一部分人喜欢和一部分人的这个质疑。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商业行为。
那我感觉就是做市场这个事情还挺有风险的，就是你可能就不经意间你得罪了一部分人。
是的，
是吧？
就是我们做产品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一般吵到一句话就是吵架就结束了嘛。你说是哪句话
哪句？
你们不会这么吵吗？我们做商品的时候经常这么吵，就吵到最后了，我也不想吵了，然后你质疑我的产品，我就说那你不是我的目标用户。
那我们不是这句话，我们是又不是不能用。
那你们比我们还潦草。就是你直接就说反正你不是我目标用户，你随便比比，但是呢我不想服务你，对吧？你跟我想要的用户没关系，所以你的意见都不是有效意见。当他选择了肖战的时候，你确实就不是他的目标用户了啊，他你就是被抛弃的。你的选择不重要啊，但可能后边他这个市场又萎缩了，他可能突然想到你了，对吧？那可能签一个你喜欢的代言人也有可能。
这个事情其实也很有意思，也是这几年营销变革上面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让人觉得很兴奋然后又很纠结的一个点。为啥？就以前其实是新闻联播，就说白了以前肖战就代表新闻联播，所有人都知道，你只要搞定新闻联播，搞定央视春晚其实就够了。当下全都是一个一个分散的圈层，就其实我们那次还在群里面不是在讨论嘛，其实现在很多把 TA 化成一个一个的这种序列其实不太合理的，它更像是一个重庆火锅的九宫格，就大家和而不同，就你会发现它身上会有很多的一群人的共性，然后但是每个格子门煮的又不一样。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可能今天李宁这个阶段去做了肖战，下个阶段可能就是随着他发现肖战不够用了，或者是说有需要有一些新的故事的时候，他可能又去有一些其他的动作。对，所以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可能也很符合当下像 B 站呀，然后包括抖音啊，大家去投放的一个逻辑。以前可能能够去用一些中心化的媒介，我用发布会然后去做一个事件，但是你会发现当下在 B 站在抖音去做的发布会，它其实不是一个事件，它其实是一系列传播，它就要通过不同的圈层，不同的这个媒介的方式，然后去触达到这些潜在的 TA。 对，所以就是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觉得签肖战也好，找 KOL 也好，还都是一个媒介的这种形式在变更吧。
暗黑手游那个事情你知道吗？暗黑手游那一次嘉年华
怎么了？
就是那一期嘉年华大家都知道暗黑破坏神它要出新作了，这是一个有几十年的一个游戏 IP
老品牌了嘛。
对，然后它的用户都是，你看都是我这种上古玩家，都是从九零年代开始，
有些可能比你年纪还大不少，
大部分都是比我年纪大那种，我算比较年轻的那种。但是我们都是从 PC 时代过来的，它发布会上的时候直接去发布了一款暗黑手游，然后我们都是熬夜在那里看了，我们都觉得这个行为简直就深深的伤害了我们。当那个主策他在台上发布了那个产品之后，就台下鸦雀无声，大家都非常的冷淡，然后他说出了一句名言，他说难道你们都没有手机吗？我觉得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真的已经代表了他们如果是作为一个品牌的话，他们已经完全对用户不理解了。我觉得这是他们做的非常让我恶心的一个事情。
那结果上他成功了吗？
至少我不玩这游戏。然后我身边之前那些老的暗黑的玩家他们也不玩，但是不是有人玩？肯定有人玩，而且赚钱嘛，我觉得肯定赚钱啊，因为他是把网易的那套氪金体系给引进来了。
明白。
对，所以肯定赚钱啊，所以我觉得这就代表他的一个选择嘛。那这个带来结果是什么？ 我不喜欢暴雪了啊，他以后推出什么新游戏我也不玩了。你可以说他是推出一个新产品，但嘉年华也是他的一个营销事件嘛。
嗯，
他在营销事件上做出了一个完全背叛他的老用户的这个选择，我觉得那他肯定会受到一些代价。
我这几年其实就刚刚也提到，横跨了包括有互联网的业态，也有一些实体制造业、科技消费的一些业态。其实我自己在看不同企业对用户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点还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更愿意把用户看成一串数字，这串数字代表了三类数据，一类是画像，一类是行为，一类是支付。说白了就是可能对于互联网公司怎么样讲效率，怎么样在流量的这套体系里面去运作这样的一些标签数字就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回到消费品，就尤其刚大宇跟红尘你们也提到，很多的这种科技消费品的 CEO 自己亲自下场，然后去充当公司第一号的这代言人，一方面表达态度，二来也是希望真的跟用户去建联。
嗯，
你会发现在真正的这种消费品公司，不论是之前经历的 Vivo 还是现在的很多新势力，大家都会把真实的用户的体感放在第一位。
嗯，
所以今天画像重不重要？依然重要，但是画像不是绝对的。当今天有一部分用户有一些很个性化需求的时候，这些需求它依然值得被这个公司所重视，然后甚至会去满足。那这个事情其实做得比较好的，我认为可能是未来可能在前段时间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布日上，李斌也去承认说，可能不同的这个车机上面他们发布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不同的一些车机版本，它其实就是要去适配不同硬件阶段的这个车主，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体验。那我认为这个点其实就非常的难得。
嗯，
其实这个有一个细节，比如说以前在去做游戏的时候，大家做测试无非就那么几个阶段嘛，可能在腾讯体系就讲的 PR1 PR2， 然后可能会去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测试的方式。那其实测试的这个结果无非就是一些相对可量化让研发执行的具体动作，
嗯，
这个事情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在车企，在很多的消费电子的这种厂商，包括像以前 vivo， 可能大家真正遇到一些用户提到的很细节的一些体验需求，甚至是一些痛点的时候，那这个点可能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研发文档就可以去迭代的。
嗯，
那我们可能通过多个版本，然后才持续迭代之后，让用户感知到说，哦，原来这个事情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体验，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呈现。就说白，它一定不是说用户你说了今天主的这个游戏我要从30级改到50级，然后只是去做一个数值的一个改变。
嗯，
它背后其实还是凝练了很多这个企业本身对于自己上游的这个供应链，以及说下游对于用户体验真实的这个反馈，然后到底应该如何去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我认为基于这个点上来看，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思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暗黑，可能大家以前想强调的，可能对于厂商来说他就想拓客嘛，拓展一些新的用户，都认为老的用户可能是不是中年男人没有什么消费能力了。对，这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从互联网公司商业化营收的一个想法。因为你们会经常提天花板，但天花板这个事情
是
消费品公司不是不提，而是说大家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对，因为知道可能一旦失去用户，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嗯，
是，所以这个我感觉不管做营销市场还是我们做产品商品一样的，就是尊重用户嘛。
你看，虽然你在吐槽暗黑，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是不是确实也不花钱了呢？
你说玩暗黑的时候，
对啊，
哎，玩暗黑最开始是因为国内没有正版，
嗯，
但他当有正版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是好好的为他花了那个钱的。
哦，
嗯，
那其实还是一个好用户。
是，嗯，
有那种例子吗？从红尘来说啊，就是他觉得自己被品牌伤害了，
嗯，
就是因为他觉得品牌的人设
深深伤害
崩塌了吗？
这不是品牌人设崩塌，而是自己感受到了品牌的极大的不尊重，你知道吗？
哦，
嗯，
那有那种品牌人设崩塌之后又把自己给拉回来了吗？哦，其实有，
嗯，
哦，不好意思，我们的老东家呀。当然这就涉及到翔的专业领域，就从 PR 层面把它给那个淡化掉就不讲了。
嗯，
有没有就正常一点的品牌，就是真的就是当下把它拉回来了？
翔子那酸酸乳那个，
哦，酸酸乳是什么例子？
那个就不说，我觉得瑞幸算是一个。
哦哦，对对对对，
瑞幸还挺典型的。
哦，
因为我确实喝特别多咖啡。
嗯，
我的感觉是瑞幸崩的这个事情对消费者没有影响，
没有体感。
嗯，
我无所谓他的那个，是不是那个欺诈那个美国消费者？那反而在当时那个语境下看来，当时还是2019年之前呀。2019年之前的语境我们都知道了呀。
嗯，
是吧？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卧槽，拿着那个美国人钱
喝我们的免费咖啡，
对，是吧？那种语音下我完全不觉得那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嗯， 蒙牛也没什么不能说的，我觉得。
但我觉得是它是个行业问题，知道吧？它还不是个品牌问题。
嗯、
这个事情虽然在蒙牛身上发生了、
嗯，
但是在很多的乳制品企业都发生了。
嗯。
然后这是一个行业现象，
嗯、
我没办法把它归因到一个品牌。
嗯。
可能我把它归因到这个行业的标准有问题，
嗯，
质检机构有问题。
是，但我觉得这个影响就是没有消除掉，否则不会有后面那么持续几十年的。进口的那个奶粉啊、
嗯、
进口牛奶的那个热潮嘛，
嗯，
我想到一个
哦，
乐视那个欠120亿简直太精彩了
哦，
然后包括最近的那个
大促的那时候是吧，
啊对啊，
大促是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就是所有的品牌的比如说抖音上挂什么分20亿，快手分10亿、
哦、
大到分、
哦、
然后乐视挂了个欠122亿，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品牌破罐子破摔可以到什么程度、
嗯、
是不是其实只要不是跟用户买你这个品牌想享受的这个服务或者商品特别特别强相关的，
嗯，
都还好，就是没那么大影响，
嗯，
只要你做好你的本分的这个事情，
就我觉得所谓的危机，
公关危机到底可以到什么程度是那种不可挽回的，是不是就是对于 PR 高手来说这种程度就是洒洒水。
杰弗里就是以前做公关很厉害的那个团队，
嗯，
然后他们过来去分享，其中那个主讲师台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那个高参，他就专门帮特朗普去运作这些媒体。其实后来你真正跟他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认为所有这种危机公关的一个点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去掐住所有媒体的这个喉咙，就说白了你还是要对媒体要有一个至高的掌控权，你如果没有掌控权的话，其实一切的危机公关你什么技巧啊文案那些都是白搭。
那怎么掐住他们呢？
其实说白就是靠，要有一些是靠资本嘛，有些是靠这种政治资源啊等等一系列的点。就他其实后来他以前一直在做一家中国，
嗯，
然后他后来真正去到特朗普那个团队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说其实他做这么多年这些都是术的层面，然后他其实真正最核心的那个层面还是资本资源这些东西。
去年不是有钟薛高那个事情吗？
对
啊，
哎对，钟薛高，
钟薛高，
假设比如说假设我们就钟薛高的市场部啊，
嗯，
然后呢首先我觉得什么雪糕什么被火烧这个事情确实挺无厘头的啊，
对，
因为那个叫什么卡拉胶是吧还是什么，
嗯，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但好像确实是说对人的身体没什么伤害嘛，
对，
对吧，吃完就消化掉了嘛，
嗯，
或者排出去了啊，嗯，但是就出现了这么个事儿啊，
嗯，
然后民众就觉得这什么雪糕啊，
嗯，
居然烧不化啊，
对，
而且是个很负面的这种影响，它没那么通天的手段嘛，对吧，
嗯，
那怎么处理会是一个比较妥帖的方案呢啊，
就我个人觉得就类似的这种方法论其实大家私下的然后公开的其实讲了非常多，告诉你说啊怎么监测舆情，怎么去看这种舆论的一些引导，然后占领媒体制高点，帮你去找一个托词，我认为所有的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一定是企业本身自己能够去抱有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个对外的一个说辞，这个说辞其实能够代表的就是这个企业的价值观，
嗯，
所以在现在其实会发现很多企业之所以能够把危机公关处理的相对比较妥当，或者大家能够在心理上能够去接下它，
嗯，
都是因为它可能在价值观层面它确实有这块东西，
嗯，
然后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可能也不太能播，就是特斯拉，
嗯，
特斯拉其实最开始从女车主在车上车展的那个大闹，然后说特斯拉刹车失灵，
嗯，
一直到现在今年其实公布了这个结果，说是车主他自己的误操作，跟特斯拉公司没有关系，
嗯，
但中间为什么大家一直觉得是特斯拉这个公司有问题，其实说白就是他公司的价值观里面可能没有这一层面是能够真正的对于用户可能有一些很平等的沟通和对话，
人文关怀的，
对他所有的沟通都是一个过于强势，站在企业面，然后对于一个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强压。因为很多起事件为什么媒体爱报道，就是报道完之后都会发现是特斯拉以一个公司之力再去强压一个小个体的车主，
嗯，
这时候大家其实从道德的这种审判上来说
同情
就已经觉得对已经是不太公平了，
嗯，
那这个事情再举一个反面的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很容易去放大这样的一些简单的负面，就很简单的一些负面，也容易去放大一些就是真正涉及到可能民族情绪啊或者是公众利益的一些技术点，
嗯，
这个点其实就你会发现在国内的舆论环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大家不愿意看事实，他只愿意看情绪，
嗯，
所以当你的情绪能够去煽动大的时候就够了，
嗯，
特斯拉的那个情绪很好理解，就是大的公司强压小个体，
嗯，
就所以让这些情绪放大之后其实很多时候事实已经不重要了，
嗯，
就是大家只能记得住情绪了，嗯，
挑动情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吗？
是的，
哎，嗯，
以前其实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哎，像 Lululemon 这样的一些品牌还有一些 大家知道的大众消费品的品牌，它很像是宗教，
嗯，
对吧？大家对于一个人的这种崇拜，
嗯，
对于他整个做的所有的产品品牌的信任，
对，苹果也是，
对，可能都会去有一系列的这种关联，
嗯，
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它的这个科学依据的，
嗯，
就说白了，从最开始品牌想去做一些基础的符号，从形象上，从声音上，从产品上让你认知它，到慢慢的建立更为深度的这种关联的时候，可能很多品牌它就慢慢发展到了一种类似于像宗教的这种概念，就它希望把创始人或者说创始人的灵感能够去附着于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从公司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到它对外的这种产品品牌的这种沟通体系。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什么就是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像刚提到那个乔布斯跟苹果，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关联。对，就它确实是有这样的灵感能够做成一些大家公认的事情，但是也会有一些反向的极端，其实就是小米啊，小米它现在正在被自己的粉丝反噬，比亚迪的粉丝也是，就你当你国内做的越好的时候，你海外做的越差。
嗯，
对。
哦，对，因为还是你做了选择嘛，你选择了一些人，你就抛弃了另外一些人嘛。
对，
嗯，
比亚迪他们其实现在在做一些这种所谓的国家拓展，它为什么只能拓展像什么泰国呀、巴西这样的一些国家？因为很多，比如说倾向于美国的一些国家，像越南，它就很难去打开市场。因为大家认知中，或者在华人的这种全球网络的这种认知中，它依然还是一个搞民粹的一个品牌。
也是，如果有一个品牌，比如说特别美国、特别日本，然后而且以这个为自己的一个主打的点，它输出到国内的时候，也会面对国内的一些情绪，大家一定会有情绪的。
对，NBA 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哦，对对对
对,
对，
包括像之前很多个那种，就像 Zara， 哎，不是 HM， 不是把那个台湾嘛，
嗯，
单独划出去的那种也是。
对，包括好像新疆棉的时候，HM 和那个优衣库都那个什么，因为他们做的是国际化市场嘛。
是。这个就是如果关联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还是这个公司底层的它的价值观和文化到底是什么。他打心底儿里面他是如何看待你的政治、你的民族风俗文化等等的，这个点我觉得越来越重要。就很多以前咱们最开始在蒙牛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刚好蒙牛品牌换新嘛，那时候就觉得像什么使命、愿景、价值观其实就是一个口号性的东西，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公司原生或者内生出来真正他自己能够去沉淀下来的东西。就是如果从公司对内的价值观，其实从对外来说，这几年我觉得也会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贩卖生活方式，或者以前可能叫做定位。比如说像阿维塔，他在强调悦己这个主张，其实我就特别的喜欢，因为我在尝试理解阿维塔所说的这种什么叫做悦己。其实悦己就是一半一半的这个原则，就是你首先要对自己好，另外一半可能是跟环境、跟周围的人能够去相处融洽。那这个可能是以前大家所传统意义上对内讲的公司文化里面的中庸平衡，但可能对外来说，他就是希望让用户能够去基于阿维塔的这个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自己和对于外界的一个平衡，找到本我、找到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还贯彻挺一致的。非常不一致的就是字节跳动这种内部非常追求延迟满足感，但实际上做出了又是
短平快的东西。
对，
不过刚好说到这个点，我觉得在过往的职业经历中间有一个公司的那个价值观，我觉得很鼓励人去持续去有一些创造力或者有一些想象力。就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发展了十年以来，很多东西就是偶然，就是机缘，就远远做的还不够。但是像 vivo 它其实提了一个价值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叫做埋头种因果水到渠成。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说你在当下一定要像互联网很激进，给到一个自己很终局的一个结果。很多事情他可能不是在最开始就能看得到终局的，可能在过程中间你才能慢慢去发现，然后持续去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去做正确。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带着探索、带着好奇、带着自己的一些比较务实的这个想法去践行，可能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风景吧，可以去收获。
跟你说了 vivo 这个截然相反的，那就是阿里的终局思维。
我是觉得阿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大部分企业都不诚实，他那个讲了个故事，在他脱口而出的一瞬间，这个故事甚至可能是成立的。那个时候他相信也自洽了，但是当这个事情走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其实这个故事已经就变成一个瞎话了。但是呢他们又有自己的傲慢，或者他们又有自己就是很大的管理体系，导致他们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他们不愿意改，那
就很离谱了这个事情。嗯，
形象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普适性的。
嗯，
它还很像是人去相亲。
嗯，
就是其实你在相亲之前你可能会设想了无数的这种，哎，对于他这个各种的这个标准呀要求啊等等的，但是今天就是很多人会去出现他可能理想中的那个人。
嗯，
可能就是一个他理想中的那一个人而已。
嗯，
他跟真实的人是完全脱节的。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企业也是这样子的。我想成为谁和我能够成为谁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嗯，
当你已经都坐在你的相亲对象的对面的时候，
嗯，
你还在去说我理想中的他应该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太脱离实际了。所以这个从品牌上如果来去看的话，
嗯，
可能也符合当下很多品牌他自己在实际过程中的这个焦虑或者最为纠结的那个点，就是你的定位永远都跟你自己的企业实际的这个经营差异非常的大。很多很多的这个新势力可能在前几年就一直在喊出我要成为中国的特斯拉，
嗯，
但是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快十年时间了，也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成为一个中国的特斯拉。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不真诚的品牌它会不会就是走不远，就是我说的真诚就是真实和真诚，就是它每一个阶段都尽可能做到真实和真诚，这代表着它可能前面的真实和真诚也是真的，但是过了十年之后他要开始改变了，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保证我换的过程中我是知行合一的。
我觉得肯德基麦当劳在这点上就做得挺好的。
嗯，
我们基本上都是他这么二三十年的消费者嘛。
嗯，
但我觉得他跟他的主流的消费群体的沟通一直都是挺真诚坦诚的那种，
很坦诚。
嗯，是吧，
嗯，
包括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感觉就是去那边跟过生日似的呀，那个炸鸡多好吃，那汉堡那可太好吃了，
嗯，
是吧，所以他就是那种营造那种很欢乐的那种形象。
嗯，
嗯，然后慢慢到现在其实也没有，确实没有那种感觉了，但现在他给人的我感觉就是那种陪伴感更多吧，就是无论是从他店内的装潢还是一些那个营销的沟通上面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想做一个你想稍微放纵一下的时候可以来选择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就是一直陪伴着你，就非常符合我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面的我的那种
感
受。
嗯，
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是朋友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可能最开始认识了一定会去有一个甜蜜期，
嗯，
对于他了解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大家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感知，但到后来他的缺点持续在暴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这个人做出改变，还是说你对于他的一些认知你能够去换一个视角去审视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像刚刚红尘你说的像麦当劳肯德基它中间也出现过食品安全的问题，
嗯，
包括那个速食机啊等等一些问题，
哦，
对，大家为什么依然会认为说肯德基麦当劳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品牌。
嗯，
我觉得有两个要素可能是离不开的，
嗯，
第一个要素依然是在国内市场中你逃不掉的，这个叫便宜，因为它足够便宜，所以蜜雪冰城它出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更多人是愿意站出来为雪王去说话的。
嗯，
它都已经这么便宜了你还要求它怎么样，这是以前可能其他品牌里面不太容易出现，
嗯，
但是因为便宜所以可能这个事情变得没有那么纠结。
嗯，
那另外一个要素我认为就一直是刚才咱们也有在讨论，不论是企业他相信他的产品文化是什么，
嗯，
还是说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他对于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可能也依托着这几大供应链的这个迭代一直到现在，他依然认为这样的口味是符合大众需求的，
嗯，
是能够满足用户对于这个炸鸡的这个想法的，
嗯，
对，所以就这样的一些点我觉得也是企业他，你可以说他是灵感，
嗯，
也可以说他对于产品的一些坚持的一些点，
嗯，
就这些点可能能够促成了对于企业的一些认知，
嗯，
所以如果回答大宇刚说的那个问题，
嗯，
所谓的变与不变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视角和一个企业他自己本身他在改变和不变中间做的一些权衡取舍的一些问题。
嗯，
不变的是什么，就是那块纯纸原味鸡，
嗯
啊，那么多年你吃它的感觉永远是那个样子的，
嗯，
啊，是吧，你不能说它多么有滋味，但它就代表着肯德基的那个味道，
嗯
啊，但变的就是哎，它还会不断的给你推出一些新的品，去满足一下你对一些新鲜口味的期待，然后也有比如说像墨卷，墨西哥鸡肉卷这种，
嗯，
它曾经陪伴了我的高三的几乎每一个晚自习的下课，但他现在也没有卖了，但他偶尔还会再回来上架一次，又让我对那个时候有一点重温，确实还挺好的。嗯，
就是如果再换一个视角回答大宇刚那个问题的话，
嗯，
我觉得会更好玩一点，就是迪士尼，
嗯，
其实很多年前包括以前的盛大，
嗯，
大家都在想去成为中国的迪士尼，
哦，对，是的，
包括做一个完整的点。但后来其实我真正做了游戏，包括跟一些其他做 IP 的朋友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在逻辑上完全不一样。
嗯，
迪士尼可能最开始它的这个初心情怀之外，你会发现它整个在做 IP 和内容的这个生产机制上面是非常严格的。最开始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设定，中间用什么样的剧情，再通过电影这样的一些大众化市场去广而告之，最后再去做授权商品。但其实对于国内的很多的这种厂牌来说，可能大家一是没有这样的耐心，
嗯，
二来本身对于内容，什么是好的内容，什么是好的 IP， 其实本身就会有非常多的焦灼的点。
嗯，
对，所以就是说白了，基于这样的一个点，也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它可能坚持和不坚持，或者说变和不变中间的这个点，可能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它就是基因或者是刻在他们行事风格里面的这个一部分。然后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它可能只是抱着试一试玩票的这个心态再去做吧。
嗯，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了挺多跟你的从业经历其实是有关系的。
是的，
公关、市场、品牌、营销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们最终都是归到一个企业它是如何和它的用户去沟通的。
嗯，
然后其实我们后来也聊了嘛，就是说它的这个用户不光是可能它的消费者，它内部的员工其实也是，所以我们又引申聊了说一个企业它的价值观跟它员工之间的影响等等。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嗯，
哎，我觉得刚才跟你们聊完之后，也让我突然间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是说实话这几年可能大家做的太顺了。
嗯，
顺的点就是你进入到了营销品牌这样的一套语言体系的惯性里面，但其实包括你们刚才有提到像市场，
嗯，
有运营，然后也会有很多这些概念之外，
嗯，
对，很具体的一些这种场景和案例，其实也会帮助我更进一步去思考说，其实营销它归根到底确实是在做生意的解决方案，只是说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生意视角之下，可能这种解决方案的深和浅以及必要性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点继续去延展的话，我希望下一期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聊一下就是我们更具体的一些实操的这个环节吧。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抛开品牌这些概念，其实大家已经能够很追根溯源回到生意的逻辑上去判断说营销品牌这样的一些要素在生意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了。
祥子还没有完全被榨干，祥子毕竟在这个地方干了快十年了。我觉得我们入行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市场梦嘛，虽然没法像祥子那样有这么丰富的实操经历，但聊着我感觉还是挺爽的。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